非常感谢诗班带给我们这样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耶稣他甘心为我们这个罪人而死，他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单单的被悬挂在那。这个甘心所做的这个选择，事实上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主题之一。约翰福音第十章谈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稣是好牧人这样一个主题。可是我们也记得谈到好牧人的这个形象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好牧人是为他的羊舍命。今天我们所要谈的第十章是紧接着前两个礼拜我们谈到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的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了。可是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得了医治之后呢，他却被赶出所谓犹太人的会堂。也许我们不太能够了解被赶出会堂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犹太人所有的社区的里面，会堂是他们所有的一个中心。他们无论住在什么地方，犹太人他们都是以会堂为他们生活的中心点。他们过节的时候不但是在那里，任何的生活在那里，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当你被赶出会堂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就跟你所有的亲戚、所有的朋友、所有的犹太人断绝关系。当你生活在一个非犹太人的环境当中，而你被迫跟所有的犹太人的关系被切断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很多流亡海外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加拿大我们都有那种所谓的中亲会，就是中国人的团体。你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如果他的语言，他的英文或者他在另外一个国家他的语言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个 Chinatown 就是他唯一的生活中心。而当他被赶出那个地方，不再跟别的中国人有来往有关系的时候，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这个瞎子他被医治了，可是他被赶出会堂。因此在最后，当耶稣提到说那些法利赛人提到这个瞎眼和看见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然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他就讲了一个比喻，所以严格说起来第九章跟第十章是分不开的，是连在一起的。他讲这些话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对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把这个瞎子赶出去的人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羊和牧人的故事。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第六节这样说，这是一个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其实在希腊文原文的圣经，这个字跟普通我们在读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所说的那个比喻的那个字是不同一字，中文都翻译作比喻，其实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字。严格说起来，这边耶稣所说的是一个预言而不是比喻，但是只是比喻跟预言是意思是很相近的。比喻英文叫做 parable， 他所说的是一个故事，当然也是很多象征性的东西。不过比喻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件，整个故事只有一个中心点。至于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主角每一个东西本身有没有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不一定，这是比喻的用法，只有一个中心点。譬如说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说一个教导我们要常常不住的去祷告。他用什么比喻呢？他说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很穷，受人家欺负。那么当地有一个官，是一个很坏的官，这个官呢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只爱钱的人。那这个不义的官呢，在当地做地方官，那么这个寡妇受人欺负就怎么办呢？去找这个不义的官去跟他请求他的帮助。那这个不义的官，我就说他既然是不正义的官，他什么都不怕只爱钱，那这个寡妇什么都有就是没钱，所以当然这个不义的官不会替他伸冤。那这个寡妇呢，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她的招数，她的秘诀，那就是死赖活赖的。她就一直缠着这个官，一直跟他哭，一直跟他求，要他替他伸冤。最后这个不义的官都想说，哎呀，我实在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个老太婆，那怎么办呢？他就替他 深渊了。然后耶稣话头一转就说，所以你们也要如此学习不住的祷告。那如果你这个比喻来比的话，那难道我们的神就是那个不义的官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在说连那个不义的官都会因为这个老太婆的不住的请求会听他的祷告，何况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好，好到比不义的官好太多了，他难道不听你祷告吗？他意思在这里。所以你不能把不义的官等于是神，我们就是那个穷寡妇，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故事它有一个中心点，预言就不一样了。预言呢，通常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很多的东西，也许是动物，像这边来讲有门，有羊，有羊圈，看门的人，牧人等等。那么每一个人物某个东西都有一个特别的含义，这个是指什么人，那个是指什么人，这是预言的目的。所以预言跟比喻最后的目的是一样，都是用一些象征性的语言，英文叫做 the figure of speech， 就是说一个图画式的东西或者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然后来讲一个故事，然后来表达一个东西，都是有这个用法，只是在用的方法当中细节上还是有不同的。那因此在这个预言的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东西，比如说那个羊的门，那个牧羊的人，看门的人，那个门是指什么，羊圈是指什么，都有一个意思的。那么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讲了这个预言，可是因为这个预言是一种象征性的代表，所以有的时候啊会越听越糊涂的。当然不但当时的人听，有时候我们今天的人听这样一个预言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能够要需要一点时间去想一想才能知道这边所说的是什么。耶稣讲的一个预言是一个在以色列中东那一带的人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比方。耶稣讲预言的故事通常都是用当地很熟悉的东西，只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的这种郊区，我们已经离那个时代，离那样的生活太遥远了，遥远到他们很熟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熟，因为没有人牧过羊，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牧羊是什么牧法的等等哈。那同时我们没有牧过羊，你看电影上或者看别人牧羊的时候，那个牧羊的方法又跟耶稣的那个时代非常不一样。待会我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西方的国家的牧羊方法跟以色列他们牧羊的方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西方人牧羊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他用牧羊狗，几乎每个牧羊的都有牧羊狗，所以他们是赶羊的，是赶着羊走的，没有人是牧人在前面领着羊走的。中东的人从来不用牧羊犬，只有牧羊人。今天很多在西方做牧师的人就像做牧羊狗一样赶了。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国家的牧羊人都是养一大堆狗，所以这狗呢就一直叫叫叫叫叫，就把这个羊呢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所以今天也许很多的牧羊人或者说牧师其实是牧羊犬，就像狗一样，因为他想象中的牧羊人都是那样子的，所以我做牧师怎么做呢？我就找一大堆人去赶你们，也许是这样。不过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间，我们没有生活在那种空间，不能够了解很多的东西。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此这段圣经主要所提到的就是从这个预言的里面而让我们了解耶稣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念一下，然后我再来详细的做一些说明。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一节，我们没有把这全章看完，那么后面的部分有一些部分跟前面的主题是类似的，同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只谈到二十一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把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又有人说，这不是鬼父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我们就念到这儿。这段故事的里面，前面耶稣先讲了这个预言，第一到第六节，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是解释这个预言的意思，因为他们听不太懂，然后最后才是一个结论。那么这个预言的本身提到两个部分，它的解释也分两部分，一个是关于羊的门，一个是关于这个牧人。当然在以色列他们这个地方，他们的牧羊人有两种所谓的羊圈，就是羊所住的地方，一种是在村子里面的。那么在村子里面的羊圈，其实这个字应该是正确的念法，是不是羊圈，是羊圈。这个羊圈呢，其实是像是一个有栏杆而且有门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村子里面，通常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所有的牧人他的羊通通放在这个公共的这个羊圈里面。那么因此他们放在里面，有一个看门的人。那么到了早上，牧人要把这个羊从羊圈里面带出来出去外面吃草的时候，他要进去，那么看门的人当然认得每一个牧人。可是问题是，所有的羊都在里面。那么以前在中东的这一带，从来不会像美国这样子。美国他们的牛是怎么样的呢？你知道看西部牛仔片，他用那个烙铁，很烫的那个烙铁，那么 John 就是印个 John， 砰，或者是简写 BJ。 那如果是我家的羊就 TK 啊，一按，所以你看到羊的那个记号，烫的一个记号，就知道这羊是这羊或牛是属谁的。在中东一带从来没有这样，因为中东一带养羊的人不是吃羊肉的，他们当然可以吃羊肉，可是养羊的目的是要剪羊毛的。你把羊烙上一个印，那个羊毛不就是受到影响？那所有的羊都在一起，你怎么分辨是你的羊跟我的羊呢？他们又有这个本事，每一个牧人叫他的羊有种特别的叫法，他可能是咯咯一叫，所以咯咯的羊都出来了。另外一个牧人来的嘟嘟嘟嘟，羊都跟他 OK， 所以嘀嘀咕咕，每一个一个叫法，一叫哎，他的羊就跟他走。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啊，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可能有七八个牧羊人，他们所有的羊放在同样一个羊圈里面，没有记号，谁也认不出谁是谁，但是就是牧人有办法认出他的羊，而羊也听得懂牧人的声音。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就不能做牧羊人。所以他们中东是这样的。那当然另外有一种比较不正式的那种羊圈是怎么样子呢？那是在野外的，不是在村子里面的。他们有时候在野外牧羊，而且走得很远了，没有办法回到村子里过夜的时候，他们就在野外一个地方，通常是一个山凹的地方，或者他们有时候搭了一些栏杆，不过因为比较简陋，通常没有正式的门，它只是一个窄窄的出口，就是所有的羊，因为你知道羊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跳高的。当然我所谓的羊不是那种山地的高山的那种羊，那个真的会跳的，普通都是绵羊，绵羊不会跳，所以因此只要有一个山凹，然后一个狭窄的入口，羊就会放在里面。那个时候羊的门是什么意思呢？
牧羊的人就睡在那个门口，他就是羊的门。换句话说，你半夜睡觉的时候，羊如果要偷偷跑出来，一定要跨过这个牧人才出得来的。那相对的，任何的人要进去偷羊的话呢，他也必须跨过这个牧人才能进去的。所以因此，牧羊的人也就是羊的门。这是在后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然后又提到说我是好牧人。好，一为二，二而一，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是指在野外的那一种非正式的羊圈，可是他前面所说的是一个好像比较正式的、比较大一点的公众的那种羊圈，那么很多羊在里面。然后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人进的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他这个羊圈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羊圈其实他所这个预言里面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的犹太教。好像犹太人暂时的，事实上是暂时的，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从摩西领受的律法，然后有历代的许多的圣徒，他们不管是先知或者是其他的人，他们把神的律法解释了，说明了，也带领百姓认识神。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耶稣的时代，时候有点改变。但是不可否认的，当时的犹太人好像是在一个羊圈里面，一个有很好的保护的羊圈当中。那现在呢，时候到的时候，有一个牧人要来，他把羊是怎么样呢？领出来，第三节。所以他不是把羊领进去，他是要把羊领出来。他在说什么呢？他就在说我刚才说过的，在第九章提到那个瞎眼的人被医好了，被赶出会堂，就是犹太人那个犹太教。而耶稣来其实就是把那些真正认识神、相信神、愿意跟随主的人，把他们从犹太教当中领出来。但是呢，他又说有一个门，而且看门的呢会认得这个牧人。那这个门在后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所以前面所说的那个门什么意思呢？其实前面那个门比较偏重一个我们所谓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他的职分。换句话说，在基督来以前，这些信徒是暂时的被圈在这个羊圈里面，就是犹太教的教训里面、求证里面去认识神的。可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呢，真正的牧人来了，要把他们从这里面带出来，带出来之后才能得丰盛生命。因此有一个门，但是谁是那一个可以进去的？那个门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的身份、他的职分。那么因此只有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才能够把这些人从这里面带出来。那么因此他才说，如果不从门进去，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么那就是贼，是强盗。然后有一个看门的人，他会认得出那一个牧人。所以因此这看门的人，其实在这边所预表的应该是指的施洗约翰。当然有些人不完全同意，有些人认为说看门的也许是神本身，但大部分的说法是施洗约翰。就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基督铺路的，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开门，他就进去，然后把羊带出来的意思在这里。那当然，所以这边有一个羊、羊圈、门、看门的人等等这些的比喻。然后后面他又提到说，这个牧羊的人进去以后，按着名叫自己的羊，然后把羊领出来，然后既放出自己的羊来，第四节说他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那么巴勒斯坦一带、中东一带的牧人都是领着羊走的，他们是走在前面的。不过根据一般的说法，当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养过羊，所以呢都是看来的。那么通常羊群的里面有一只主要的老羊，那只羊是整个羊群的领袖。而且通常这只羊有个特征你可以知道的，它的脖子上挂了一串铜铃，所以这只老羊走的时候会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的。那么这只羊是关键的羊，所以其实牧人带谁走呢？带那只老羊，他跟这只老羊有特别好的默契。所以有时候牧羊人带着羊群走过的一个小溪，那你知道这个羊啊碰到水的时候就有点怕怕的，很多人不会游泳， 羊也不太游泳的。那过小溪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怕怕的，他们可以喝水，可是不愿意过河。那那个时候，牧羊人就带着这只老羊过去，只要他一过，后面的羊群整个就过了。啊，所以这只老羊很重要，所以他在前头走，那么大家整个羊群是跟着这个最主要的那只前面那只羊，那么整个的羊是听这个牧人的声音。那么他第五节提到说，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不要逃跑。他们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在一个野外很多羊群的地方，当然很多观光客啊，本身是不是牧羊的，所以听到那些牧羊人在那滴滴嘟嘟乱叫，他们也跟他乱叫一下，可他们一叫，那个羊马上就好像本来是低头吃草，他们听到一个奇奇怪怪声音的时候，所有的羊的头都抬起来看一看，然后大概彼此对望一下，赶快都跑掉了。所以他们听到陌生人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赶快跑走，就这边所说的意思，他们只听牧羊人的声音，而只听他自己的牧羊人的声音。当耶稣讲了这些比方的时候，他特别用到一个羊跟牧人的关系。其实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的确是常常提到牧羊人跟羊的关系，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所读的诗篇23篇就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好像神就是那个牧羊人，我们就是羊，有一个特别的亲密的关系。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也提到说，神要亲自做我们的牧人来牧养我们。那么特别跟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有关的是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第34章，我们稍微看一下 Ezekiel chapter 34，以西结书34章，这边有特别提到什么呢？特别提到牧人跟羊，可是牧人有好牧人，有坏的牧人。那么他也提到羊，所以他首先是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些坏的牧人。34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之上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就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后面就提到神对这些的咒诅。然后呢，第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必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耶和华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先知所责备的是当时的牧人是只知道牧养自己，不知道牧养群羊的。换句话说，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理想的牧人。所以因此主耶和华神说：我亲自要作为一个牧人来牧养我的群羊。所以事实上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方的意思也就有这个含义。当时的牧人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那些犹太人当中的宗教领袖，可事实上他们只知道牧养自己，不知道牧养群羊。所以好几次耶稣曾这样说，当他看到当时的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他们好像流离失所，好像没有牧人的羊。所以你看他又讲到这个比喻，当时的人是没有牧人的羊，为什么没有牧人呢？就是刚才以西结书所说的，因为这些牧人只知道养自己，不知道去牧养照顾他的群羊，所以羊就变成没有牧人。因此神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成为我们的牧人， 他要带领我们，而且他强调的是什么呢？领出来，他必从万民中把这些羊领出来，从各国内聚集他们。这就是在好牧人的比喻的后面，当耶稣解释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把他的羊招聚出来，引领出来。所以很多这边所看见的，其实就是来自于以西结书第34章。那当然耶稣的这个比喻当时的人不是完全了解，所以耶稣再一次从第7节之后，他自己加以解释和说明，到底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呢？第7节到第10节，耶稣是解释说，我就是羊的门。所以第7节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边耶稣所说的意思是，当然首先耶稣强调他是唯一的那个门，他说如果不是从我进来的都是贼是强盗。当然基督教的里面有一点是很多的人会感到有一点不喜欢，会感到有点排斥感，就是基督教好像强调的是一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门路，英文叫做 exclusive， 就是好像把其他东西都排掉，别的都不对，只有这条对。这种绝对式的真理、排他性的真理的观念在基督教当中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详细解释为什么是如此，不过基本上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说真理是不是一定是一种排他式、绝对式的，或者说真理都可能是包容式的。基本上有一点我个人的体会和了解是，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对真理的了解，也许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也许受到我们这种2000-3000年来各种宗教的影响，中国人对真理的了解比较倾向于包容式的，我们用的名词叫做圆融，圆融。那么因此是包罗万象的，中国人不容易接受一种绝对式的、排他式的真理的概念。所以因此中国人谈任何东西，不管是科学的，不管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喜欢用包容式的来形容。其实这个是对是不对，是好是不好，有时候看你怎么说。但中国人是根深蒂固的、不加思索的，就认为真理必然是包容性的。因此中国人一看到排他性的、独断性的真理的时候，就觉得那错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自己，为什么真理一定是包容性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而且事实上在科学上的真理大部分都是独断性的、排他性的真理，1+1=2，你不可以包容成为1+1可以等于任何东西的。当然在哲学上是可以这样讲，或者在佛教上来讲可以这么讲，1跟2没什么分别，所以一跟万物都可以，一跟无限大一样啊，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想法，你可以。可是在真正在做一个计算的时候，你不能说1+1可以不等于2的，只有一个答案，就是2。所以像这种的东西，绝对式的真理，其实在我们的自然界、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在圣经当中的观念是认为真理是有绝对性的，是有权威性的，而且是有排他性的。所以因此耶稣可以在这里说，我是羊的门，从我以前来的、从我以外来的都不是，他可以这样讲，基本上他没有错。当然你需要去经验他，你需要去证明他，但当他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是对的话呢，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因此耶稣提到他是唯一的门，但是这边的时候他提到的门跟前面所说的门有一点点不同，而且他这边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强调的这个门主要的不是要进去，严格说起来是要出来。所以他提到第9节，从这个门进来的，然后呢得救，然后呢出入得草吃，有出也有入。前面提到的那个羊圈是犹太教，然后牧人进到这个里面去，然后把羊领出来，你会注意到强调的动作也是出来而不是进去。等一下我会谈到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说我还有另外一些羊在这个羊圈之外的， 那是指不是犹太人的人，不是犹太人的信徒，将来要把这些人带出来合成一群。那么早期的英文圣经的翻译，还有拉丁文的翻译，还有天主教圣经的翻译，都会翻译成为合成一圈，就是一个羊圈。因此在天主教的解释是，所有的羊要合在一个教会之下，那就是大公的天主教会，不在天主教会之内没有救恩，这是他们的解释。其实那个拉丁文的圣经的翻译跟希腊文原文的翻译是有点偏差啊。原文的意思不是一个羊圈，不是一个框框，是一群。中文跟大部分英文的翻译是对的，是一群。重要的是基督是把羊领出来进入丰盛的生命，不是要领进去另外一个羊圈里面去，主要的目的在这里。因此这个门是什么门呢？第一个是个救恩之门，所以他提到说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第二个，这是一个，因此这个门是什么门呢？第一个是个救恩之门，所以他提到说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第二个，这是一个丰盛生命之门，因为他说从这个门就可以出入得草吃。因此这个门是通向一个草场，这个门是通向一个溪水旁的地方，有丰盛的草水可以吃的地方，这个门是通向那里的。那么当然第一个他提到说从他进来的才会得救，也提到贼盗贼等等。其实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异端，这个异端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挂着一个名字是基督教的某某某东西，事实上他的教训本身不是基督教的。那么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带来一种所谓的得救之路，但通常这个得救之路是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或者是贬低耶稣基督的，我们叫做异端。那么他们所做的方法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用类似盗贼的那种偷窃的方式。我们知道俄国这几年以来福音工作是很兴旺，因为他们一样跟中国大陆一样被共产主义封闭了很久，现在这几年的时间开放了。那因此很多的美国这边的传道人，或者是有名的像 Billy Graham 他们去布道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去听。但是反正去过俄国的人都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每次开这种大型的布道会里面在开布道会，讲员可能是像格里汉 Billy Graham， 很可能是 Louis Palau 另外一个南美洲的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人，可是在门口等候他们出去的人最多的是什么人呢？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摩门教的，第二种人呢，耶和华见证人的。所以在里面痛哭流泪决志信主的人出去都成为摩门教徒跟耶和华见证人，因为他们那些人从来不办布道会的，可他们呢会在门口把一只一只感动了流泪悔改的羊通通叼走了，叫做偷羊，偷走，进入一个错误的里面。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的确他们很注意这种个人工作，很注意这种跟进的工作，但是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他们不是从门这进来的，不是从耶稣基督进来的。基本上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叫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神只有一位，就是父神耶和华。当然他们是认为跟很多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一样，以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叫做耶和华，儿子叫耶稣，所以早期的中国人叫基督教叫耶教，因为他们家都姓耶的，爸爸叫耶和华，名字叫和华，姓耶，那儿子叫耶稣，姓耶名苏，这叫耶教，其实是搞错了。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几乎有同样的误解，他认为爸爸叫耶和华，所以我们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为什么不叫耶稣见证人呢？因为他只有耶和华。耶稣是什么呢？在耶和华见证人看来，耶稣不过是一个天使，天使长而已，他不是所谓的神的儿子，没有神的地位，没有神的能力，这叫做在耶稣基督之外的救恩。耶稣基督之外的，摩门教其实有一样的看法，摩门教是认为耶稣只是第二个亚当，他只是跟亚当一样，但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诸如此类的很多的异端是这样子，但耶稣强调的就是说从我进来的，从耶稣基督进来的才是真正的带来救恩。但是第二个他提到什么呢？这个门也是通向丰盛的生命的门。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 感谢主，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可以提醒我很多东西。我想到丰盛的生命，我想大家都知道丰盛生命是什么，所以早上她问我说丰盛生命是什么，我说丰盛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她帮我一点忙。她提醒我说，其实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非常好的比方，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我们刚才唱过了诗篇二十三篇，也读了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丰盛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也许真的是值得我们再看一看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丰盛生命是什么。丰盛的生命，当然我们所想象的丰盛生命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有个家庭或者怎么样，丰盛的生命就是钱多了用不完，东西多到吃不完，这种丰盛的生命。不过那个不是，那是过肥的生命，那是需要减肥的，那不是叫做丰盛。所以现在你任何人想到的美女，你绝对不会想到说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丰盛的生命绝对不是，现在相反的都像很瘦的。的确丰盛的生命在圣经上的描述好像都是比较瘦一点。譬如说什么呢？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是提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一个丰盛生命当然没有缺乏，可是什么叫做没有缺乏呢？他后面这样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强调的是一种心灵的安宁，可以躺卧的地方，可以安歇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很多的比方很容易让我们导致另外一个误解，就是所谓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就是平安无事，比如说身体健康，然后呢六畜平安。中国人讲的是六畜平安，不但是人，然后猫啊狗啊什么鸡啊鸡犬啊都要喝六畜，所以六畜里面人只是一畜，还有五畜，六畜平安，人要平安，猫狗要平安如果在美国的话，我相信很多老太太都会承认，对对对对对，猫要平安，狗要平安，因为猫不平安狗不平安连人都不平安了。那圣经上的意思是不是说安歇啦躺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是有这个意思，不过不完全等于这个。因为如果是等于这个的话，那么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就是躺下来了？可是第三节马上就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丰盛的生命是走的，不是躺着的，只不过再怎么走有的时候你总得躺一躺。所以因此有一种心灵的安宁，但更重要的是要走，要走。这个人生丰盛的生命是继续不断的在往前走的，而且这个走的路是义路，是对的路，是合神心意的路。可是这个义路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了，这个路啊有的时候会经过什么呢？死荫的幽谷。义路有的时候会有死荫的幽谷，义路不会都是光明的快乐的欢欣鼓舞的日子，义路有的时候是有死荫的幽谷，就是有死亡的威胁的路，那叫做义路。可是走这条有死亡威胁的义路却是叫做丰盛的生命。如果不必走，那么这个羊你可以想象，我说过如果这个羊只是养来宰杀吃肉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养鸡的人养牛的人或者养羊真的是要来吃的人，都是用一个牛圈羊圈什么就把它围起来，然后每天喂它，然后希望快点长肥然后就宰掉。如果丰盛生命就是把我们自己养肥了然后被宰掉，这叫丰盛的生命吗？所以因此只是让你躺着什么事也不干的，那不叫做丰盛生命。丰盛的强壮的生命必然是常常要走要蹦要跳的，所以因此丰盛的生命的那个羊一定是蛮有生命力的，它不会每天被关在羊圈里面天天就是喂它吃喂它喝，好等到哪一天就把它给宰了，不是。所以因此它必然是行路的，而且经过死荫的幽谷往往却能够增加他生命中的能力，去面对各样的困难，面对各样的难处的，这才叫做丰盛的生命。只是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我不怕，我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神的杖神的竿代表的是神的保护和神的引导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是好像中国古代的那个战国时代有一个英雄，他要去刺杀秦王的时候好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好像出去了大概活着不回来了。那么我们走死荫的幽谷是不是也有这种悲情壮志呢？ 主啊，我为你去死啊，为主去死。其实圣经上强调说他要我们做活祭，他没有叫我们做死祭，对不对？主啊，我为你死。神不一定要你为他死，有的时候啊，为主而活比为主而死还要难一点。死一刀就完了，活呢那还不太容易呢，每天的挑战，每天的压力，每天的试探，为主而活往往比为主而死更难。可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引导，神的保护，会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就是说在仇敌的面前，这仇敌不是人间的仇敌，其实最大的仇敌就是魔鬼。魔鬼用各样的方法要陷害我们，打击我们，可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夸胜，摆宴席，我们的福杯满溢，因为神用油膏了我们的头。这叫做丰盛的生命，不是一种静态的，而是一种动态的，不是只是躺在那里平安无事的，相反的是每天去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叫做丰盛的生命。可是这样丰盛的生命却是因为有这位牧人的引导，有这位牧人的保护，所以这个门是一个引向的丰盛生命的门。然后耶稣接下来说，我不单是门，我也是好牧人。然后他好牧人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不但在第十一节提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十五节他再说一次，并且我为羊舍命，十八节他又再说一次，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这是一个耶稣基督自己的选择。正如大概有四十多年前，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毕业生叫做边云坡，他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国内刚刚好内战开始爆发，每个人看到前面的前途的时候不知道前途是什么。这一位边云坡弟兄大学毕业，立志要去云南这个边区里面去传福音。事实上他那时候已经得了肺结核，很多人认为他大概活不过一两年，他大概也觉得自己活不过一两年，但他决定就用他一生当中的最后这一两年为主传福音。他决心到边疆的云南去，临走的时候他写下一本很长的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越显得幽黑艰难幽暗，但是你却这样地说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这样一种胸怀，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命舍了，而且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是这种的甘心，是这种的心智，他走上十字架，他为羊，为我们所有的人牺牲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诗歌里面所提到的一件事情，他甘心为我这罪人而死，他甘心受死使我得自由，他甘心受死单独悬在十字架上，他甘心，他不是无奈，他不是无能，他不是无助，但是他是甘心的愿意为我们舍命，这是好牧人。不单如此，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所以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我们也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从神而来的话语，什么不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因为若是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就能够认识他，而且我们能够听得出神的声音。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的学习，正如羊怎么会听得懂牧羊人的特别的声音呢？基督徒就常常需要去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越读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分辨很多的真理，我们能够分辨很多人所说的，我们会知道这个话来自于神或不来自于神。最后耶稣也说，我另外还有羊，十六节，不是这圈里面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今天很感谢神的是，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我们今天也蒙受了救恩。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十九节之后提到一件事情，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犹太人为这些话起了纷争，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问题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反应是什么呢？的确真理来的时候往往会造成纷争，好像约翰福音一再的提到一件事情，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光照在黑暗里，那些愿意接受真理的人却来就近这个光。因此真理来的时候往往就是一分为二，接受的和不接受的，能够跟随的跟不能跟随的，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这不就是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所说的吗？有的人来相信，但有的人否认；有的人来亲近他，有的人却嘲笑他；有的人仰慕他，有的人却讥笑他。问题是你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这是你我要思想的问题。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今天早上再一次借着您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是好牧人，你也是羊的门。从你这个门，我们不但能够得叫永生，能够得救，而且我们能够进入丰盛之地，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生命。主，但是你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认识你，是不是跟随你的人。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面前，求你自己亲自对他们说话，求你亲自来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听见真理的时候也能够对你有回应，愿意来跟随你。也帮助我们当中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和姊妹们，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是不是天天跟随你的人，还是我们有时候好像一个偏行己路的羊。主，帮助我们，因为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你，而且没有你，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